所以也不用弄什么最高贵的化妆品，不需要。你只要呢把这个嗔恚心拿掉啊，这个人自然呐、啊，他就是呢看起来怎么看怎么美，好、哦，就是我们有造过这样子的因呢，自然有这个果。若欲牵令者，说所求为愿报啊，说这一次呢，我们啊所求都不能如愿，为什么？因为过去施啊牵令啊，不愿意布施，不愿意施舍啊，这个原因啊。那这个啊，这个现代人啊也常常啊都多多少少身体都会有一些病痛啊。这个五戒呢也关系到我们，如果我们过去啊杀生的业比较重啊，这个肝功能的问题啊就会比较不如意啊，常常是这个肝病啊，好、啊、肝的功能啊，在西医啊就以为是肝本身啊，如果中医来讲就是肝整个它的功能都包括在这个肝的部分啊。那如果是杀生业比较重的话，就会得到肝这个部分的病。那窃盗的话呢就是肺，肺的部分呼吸系统都算。那邪淫的话呢就是肾啊，有很多人啊需要洗肾，等着啊这个一个礼拜洗一次，到最后三天一次，两天一次，每天一次，最后呢没有换肾不能活了啊，这个就是呢我们过去啊有造过邪淫的业。那恶口呢就是呢妄语恶口，这个口业的部分啊就是呢这个脾胃啊就消化系统比较不好的，就是呢妄语业啊、哦、还有呢就是饮酒啊，饮酒呢大部分就是心脏心血管方面的疾病啊、哦、所以我们啊检视我们自己有这方面的问题啊，在这个做种种佛功德佛事业的时候啊，可以朝这方面去忏悔啊、哦，慢慢的把我们这个业啊慢慢的忏除啊，那这一次的这个业障就不会啊这么大的障碍啊干扰我们修行啊，这个是佛法里面教我们怎么这样子做的啊。所以说这个什么因啊就会得什么果啊，那我们现在这果报上啊呈现不好，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因曾经造过什么样子的过失啊，从这边去补救。所以呢这个世出世间啊都是如此的，好，只是呢世间人如果没有学习佛法，他马上要看到现在这个因种下去马上要看到果，但是在佛法里面它是因果是通三世的，那我们没有宿命通，也没有天眼通，不能够理解啊。我这一辈子好好的啊，也没造过什么恶业，为什么我短命，为什么我多病啊，他不能够理解。我这么勤劳，为什么我赚不到钱啊，这个都是啊在佛法里面你愿意学习的话，知道这个因啊，他自然能够把他这个果，你要求什么一定是那个啊，我们说佛法佛事门中有求必应啊。所以有些人发大财啊，他都会以为说啊他很能干啊，像是这个前阵子那个网络上的新闻说，这个哪一个总裁他的儿子又中了什么乐透啊，赶快把他的工作辞掉了，准备去好好享受。你说怎么这么不公平啊，为什么他已经这么有钱，就再让他得乐透？为什么？他过去生修布施来的。但是呢，这一些啊现象我们都要了解，过去生修的，现在有。那你现在呢？像我们存银行一样，我现在如果不再存功德进去啊，这个现有的用完也是没有啊、哦，所以都是一样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常常讲啊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啊、哦，是。丝毫不爽的。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之后啊，这个信心才会升起，你才会明白。不然你看现在这个社会，你什么事情你能够想通，这个这样，这个为什么那样，你都是想不通的。但是你学习佛法之后啊，这些种种的世间的现象啊，你就了然于心，你不会为他们啊这个人说这个那个人说那样来扰乱你，因为你都清楚，在佛法里面都可以解决，都可以解释的，也都有办法处理。好、哦，所以《地藏经》里面啊说，这个婆罗门舅母啊说，如果啊这个世间人没有学佛的话，通常呢你要趋吉避凶，三清公啊五清婆公，你安尼走安尼走安尼走，你就去做了。但是这边这个做的，通常啊世间人啊都是以非为是，以是为非。我明明要去这个消灾祈福的， 但是我做的种种都反而让我招致恶业的，但是你不知道。那你最后你做的时候，我还有我做一大堆，我该做的都做，我怎么还这样？其实因为你做错了，你那个因已经弄错了，你不但不能得到善果，你还会将来招致恶业。我们最常看到，在乡下看很多要出殡的，明明就要出殡了，他还拿一只公鸡来把他的头马上砍断，血弄出来，不知道要做什么。你说这个，这地藏经也讲得很清楚，这个临终的人他已经恶业一大堆了，背了100斤的这个重担，走在那个泥巴地里面，你现在这个子孙啊，再帮他造一个杀业，他再给你50斤，再加上去，哎呀，实在欲哭无泪，用你嘛，他差不多嘞，啊，是没办法沟通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不学啊，常常呢，你想，就是不能够正确的积其善业功德，也不能够净除业障，所以呢，可以说是越做越错，错得非常离谱。所以现在社会上人，我们说啊，就通常往生的人，法师都会教说，你就按照地藏经去处理，帮你的这个六亲眷属啊，做一些功德。好啦，我们就看到啦，说有一个佛弟子啊，看到说，哎，这个地藏经婆罗门，这个婆罗门女救母亲说啊，在他这个父母往生的时候啊，就把这个家财啊，这个家财也不是他自己赚的哦，是父母亲留的，好，把父母亲留下来要给他。这个将来安身用的呢，把它赶快变卖，去为父母啊造作种种的功德啊，放生啊、印经啊、供养三宝啊，好，哦，什么都做了。这个邻居啊，这个亲友啊，没只要是你不要说他有学佛还念佛，啊，没有用。这个时候呢，他会没有正信佛法观念的人啊，他都会认为这个孩子实在太不孝了。他说这个父母留给你这个财产啊，父母这个往生啊，尸骨未寒，你就把它全部耗尽了，你这真的是败家子，就会有人这样想啊。所以你说这是不是呢？这个世间人呐，他的这个善恶的观念不是佛法这个正信的话呢，引导我们去做的，通常啊，通常都是不能够正确的这个消灾解厄的啊。所以我们就说啊，这个懂佛法的人呐，啊，就要知道，你将来留给子孙呐，啊，留给你的最亲爱的儿、最亲爱的女，再多的钱呐，啊，他可能不能守啊。你的房子留几栋给他，他可能马上给你变卖掉。好，你留书给他，要他读，他也可能不能读，不愿意读，不想读书。所以你留什么东西给他最好，就是啊，让能够引导他学习佛法。好，留这个佛法的正知见给他，那就保证他这一生啊，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能够正确的这个消灾，能够正确的积福啊，这才是真正的最好的啊。那在这边也提醒我们说啊，我们啊，人家说往生的人啊，帮这个自己的父母六亲眷属按照地藏经来做。那地藏经有一句话说啊，我们帮往生的人做啊，七分功德当中往生人得多少？一分啊，等于七分之一，七分之六呢，这个做的人自得。好啦，那你现在有这么多财产，你要自己现在往生前做呢，七分得七分，还是呢我等我死后留给我的子、我的儿、我的女，叫他，哎，你好好帮我这个按照地藏经来做，你说哪一个保险，那你就清楚了。好，所以一定呢要在我们啊自己有生之年啊，你把这个安家费好好安排留下来以外啊，该给孩子的给孩子的栽培，对他的这个衣食住行照顾好，其他的呢你能做的要在这个时候尽量做，把这些种种的功德啊积极呢成为我们往生的资粮。好，不要呢等身后之后啊，你要交代谁啊，这个都变数太大，好，不如呢掌握在自己手上。我们现在能做的，我们尽量做。那该给留给子孙的，你要怎么留，你也规划好，好，那就不用担心自己孩子将来会不会为你做功德，好，是不是这样？比较牢靠一点。好，那这个比喻呢，我们说七宝的监狱里头啊，这个什么人犯罪呢？是这个王子，好，这个王子犯罪了。那这个比喻呢，这个念佛人是阿弥陀佛的弟子，这个 阿弥陀佛的弟子他犯了过失呢，那被关在这个监牢地狱这个牢狱里头，好，这个是比喻，这个也不是真的。那禁闭其中，好，这个宝玉里头的一切享受啊，就跟这个皇宫里面没有两样。好，这个是也是呢，比喻这个边地遗城这个饮食起居啊，物质上的享受，就跟我们刚刚讲的，跟天上的忉利天跟夜摩天的享受一样。但是呢，而以金锁，就是用黄金锁做的这个手镣脚铐啊，把你关起来，铐起来。好，那你说你舒不舒服，自不自在？用这样子来比喻。好，这个佛呢对弥勒菩萨说，那持是白言佛也，世尊，彼忧执持心不自在。弥勒菩萨就说啊，哎呀，他一定不会快乐啊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被幽禁的时候啊，就不自由已经很痛苦了，现在呢又有黄金打造的这个手镣脚铐把你铐住啊，还带着这些刑具，那怎么会自在呢？啊，怎么会快乐啊？所以这个坐牢啊，我们可能没有机会啊，那当然是最好没有机会。但是呢，这个以前啊，这个香港很多电影拍这个监狱的什么风云啊，一大堆，你看看啊，这个孟山老和尚啊，曾经在监狱里面啊待过十几年的这个时间啊，他说啊，如果是重刑犯的话，他是一个人一间。那这个一个人一间呢，你说，哦，好啊，一个人一间套房啊，哦，很好。可是不是这样嘞，他一个人一间在里头啊，什么时候把你拖出去打一打，打到昏倒，这个泼水让他再醒，然后什么时候丢出去进去，什么时候告诉你你要做什么，都是没有预警的，不知道的。所以那个心啊，我们说这个不确定性是最苦的，你不知道我今天能不能活，然后什么时候这个隔壁的被拖出去枪毙了，你不知道。所以老和尚啊，练到什么程度呢，他可以听出来这个受刑人走出去的脚步声，他就知道他是要被放出去还是要被枪毙。他听他走路的脚步声，他可以判断出来。好，所以坐监牢的人啊，这个不自由不是我们现在自由身的人可以想象。好，我听人家讲，这个刚去报道的受刑人啊，他们刚去的时候啊，假设大热天的时候，那刚你这个从各地来的，生活习惯什么可能都是乱七八糟的，他们要统一管理，怎么管理？先把你们呢这些人报到的这一起的人啊，现在犯罪的人很多啊，就呢本来是小小的房间，这一小房间本来可能容纳20个，现在可能 double 了，都40个人挤在那边。夏天的时候啊，没有办法让你看到外面的蓝天，看不到。然后呢，现在几点也不知道，乌漆抹黑的，也没有表，什么都没有。所以送饭的时候知道要吃饭，就这样。现在几点不知道。然后呢，要改造吗？就说啊，叫你们打坐，打坐也不是好好教啊，啊，七支坐法盘起来呼吸啊，不是都没有教，就叫你打坐，那看你怎么打。每个人盘腿在那边，这个身可以处理，心怎么办？这个心啊，它是像猿猴一样没办法安住的。好，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啊，从这个牢狱里面进进出出，没有办法真正接受改造，他怎么改造？因为就是只有这个身体限制你自由，给你种种这个不舒服而已，这个心没有改造，它出来还一样造业。所以进进出出人很多啊，很多次啊。好，那这样过来之后啊，他这个睡觉的时候，夏天啊也没有电风扇，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侧睡，这么大的地方可能正常睡2个人，他们要挤4个人，然后要侧着睡。你可能起来上个洗手间回来，你的位置不见了，你要搬动才能够有位置躺下来，而且没有床铺，就睡地板。夏天可以，冬天怎么办？然后你说我只是去几个月回来，那就算了。如果关个5年、10年、10、20年的，那怎么办？那是身体一定都是糟的。暗无天日，没办法看到这外面的天空。所以很多受刑人出来之后，他没办法过马路，他不会过。整个人就反应很迟钝。好，那个吃喝拉撒全部在里面，厕所也在里面。然后呢，冬天啊，要这个温度 低于20度才有热水洗，不然没有热水。你说这是什么时代啊？你可以想象吗？所以为什么一个王子他被关在这个牢狱里头，这个牢狱不是我刚讲的那样牢狱，是跟皇宫一样，跟刀立天一样的五欲六尘的享受，他还是不快乐，因为不自由啊。更何况他现在说手镣脚铐都铐住了，手镣脚铐铐住连走路都不舒服啊，你不要说那么多啦，上个厕所都不舒服，这个都不是我们现在可以想象的。那这些都是比喻，比喻什么？往生到边地一层的人，他不能够见佛闻法的痛苦，就如同在监狱里面一样，用这样的比喻。好，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出离。好，关在牢狱的这些小这个王子啊，一定啊念念当中想啊，赶快怎么有什么办法能够出狱啊？一定是这个念头，因为这个人家说啊，不自由无宁死啊，宁愿死了也不要过这样的日子。好，求诸近臣终不从心，好，求这些啊大臣帮帮忙啊，但是这个大臣啊心有余而力不足，他没办法帮助他。要等到呢轮王欢喜方得解脱，只有这个轮王高兴的时候啊，他说要把你放出来，你才能够出来。这个轮王不答应，这个底下的大臣再怎么样他也都做不了主啊。所以这个地方这个轮王是比喻什么？不是谁，就是我们这一念心啊。我们这一念心清净了，你真正觉悟了，把这个疑情去除之后呢，一念回心回头了，疑惑断尽之后呢，这个马上就能见佛闻法，就比喻说这个轮王把你从监狱里面放出来这个意思啊。底下说佛告弥勒，此诸众生亦复如是，若有堕于疑悔，希求佛智智广大智，愚智善根不能生信，犹闻佛名起信心故，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，彼处花胎犹如圆愿宫殿之响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，堕落在这个边地夷尘的这些人啊，就像呢前面种种的比喻一样啊。那这个好比就是这个王子啊，被囚禁在这个宝狱之中啊。那这个人堕在这个疑惑当中啊，他这个心里头啊，我们说有疑啊，有这个疑悔啊，堕于疑悔。那这个疑啊，让我们堕在边地，我们知道啊，因为疑佛的智慧，疑智啊，对自己没有信心啊，所以堕在这个边地。那你说这个悔呢？疑悔的悔，这个悔为什么也会堕到边地啊？那这个悔又是什么？这个悔呢，就是后悔啊，对于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感到后悔，就是这个追悔的心理，这个就是悔。我们在白板上写悟作。在这个唯识里面的专有名词叫悟作，这个悟作呢，就是说啊，你之前一定造作过很可恶的事情，所以你现在才会追悔，才会后悔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悟作，其实它跟追悔跟这个悔是一个意思，好，是同样的意思。那我们会不会常常啊在懊恼中啊，常常追悔啊？好，那如果呢有这样的心理啊，它就会障碍我们修行，障碍我们什么？障碍我们禅定。那你说我没有修禅定啊，就是你现在念佛人，就是障碍你念佛得功夫成片，障碍这个止观的止啊。我念佛希望得功夫成片，这个就是止，就是障碍，所谓障碍我们的禅定啊。所以这个追悔啊，这个悔也是非常非常要紧的，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。所以我们不是说啊，在这个天台小止观里面啊，有说啊，这个障碍禅定啊，有五种原因啊。第一种就是嗔恚啊，你这个明明在念佛，这个止观啊，跟你在念佛的道理是一样啊。我们刚讲，我坐禅希望得止，从止当中开发出智慧，我们现在也一样。我现在念佛希望功夫成片啊，这个、就是修止。那我在念佛，明明在念佛啊，怎么越念这个一念心啊，这个嗔心起来了，嗔恚。为什么？明明在念佛，想到谁对不起我，哎呀，马上这个无明火就升起来了。所以嗔恚盖，它是障碍我们功夫成片的。嗔恚盖、贪欲盖， 明明在念佛，哎，怎么这个一念心又跑出去？等一下要来吃什么什么这个宵夜好？哎，这个贪欲盖又出来了。贪欲盖也障碍我们功夫成片，贪欲、嗔恚，还有什么疑？疑这个法门说，哎呀，我今天苦苦的在这边念佛，真的会功夫成片吗？我最后往生佛会来接吗？这个疑呀、啊，就跑出来了。疑我业障这么重，我怎么可能佛会来接我？哎，这个疑盖。再来呢，就是昏沉睡眠盖，都没有这些，但是拱 OK 啊，两下哎呀就睡着了，很好，躺着不能睡，念佛很好睡，他马上这个昏沉性就来了，这个也不能够让我们功夫成片。第五个呢，就是呢调举，好，我们就说调举勿作盖，好，调举就是呢这个细的散乱。那这个误作呢，就是这边所谓的毁啊，就是追毁啊。那我们就明白了，这个追毁呢，也一定要把它弄清楚啊，将来才不会障碍我们啊，这个功夫成片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。那这个呢，有分成白板上这个四种状况，善恶各有两种啊。说呢，如果呢，对于恶业已经做的。啊，各种原因，不明白道理也好啦，或者是这个没有定功也好，明明这个知道错，可是还是做了，这个是恶业，但是我做了，已做，那怎么办？你就追悔啦，说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这个明明不能杀生的，怎么我给他杀了，还活鱼三吃？啊，或者明明这个蛇无缘故跑到我家里，我把它弄出去就好了，我就是呢一气之下就把它打死了，这个恶业，但是已经做了。这是第一种状况。第二种状况呢，是恶业但是没有做，那你要不要追悔？善业已经做了，也有人追悔啊，说啊这个布施的功德，人家叫我布施，这庙去要去插两支条啊，叫我关，好好的给关落，关落名写起来，回去愈想愈唔对，哎呦，两百万呢，这两百万如果留起来，唔知应该创偌济代志。越想这个已经布施的心，他后悔，善业已经做了，但是他后悔追悔，频频在念佛的时候想，哎呀，痛平气啊，他都迄个吼，可能不是真正的师父，在那边化缘，我就是给他了啊，他是不是骗我的？他一定不是，他可能不是真的是这个出家人，怎么办？啊，就做了善，但是事后追悔，或者呢，这个善呐、啊、没有做，他也这个后悔啊，种种的啊，这有四种状况。因为我现在时间到了，我如果再讲下去讲不完。这个恶业如果已经做了，我们要忏悔，不要追悔。好，我们知道呢，只要这个追悔啊，将来一定障碍我们啊这个念佛功夫成片。好，你只要忏悔，那忏悔的这个过程啊，我们讲过很多次。很多人啊，我们人人都一样，还没有成就的、啊、多多少少啊，在这个我们说第六意识还不是能够让你这个很自如的时候啊，你常常啊会去造作恶业，尤其呢已经受戒的，哎呀，这一回心想，这明明就犯戒了啊，那怎么办？就只能忏悔了。那怎么忏悔？怎么忏悔？你们都怎么忏？不小心犯错怎么忏悔？不是，当然，不恶过是，那怎么忏悔？就不恶过吗？说不恶过就能不恶过吗？我们说啊，这个圣人他是无过，贤人呢是寡过，凡夫呢，你至少啊要做到呢知道错，然后要改。如果没有办法承认自己错的话，那个所有的不顺利，所有的不如意，通通是别人错，都是外面的人的错。自己都没有错，但是我们说万法唯心啊，种种的不如意一定是我这念心造作的，今天才有这样的果报，这个是真知见。好，所以凡有不得啊，反求诸己，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这才对的。那这个忏悔的过程啊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，今天时间已经到了，我们下个礼拜再好好来讲这四种状况呢，它应该怎么来把这个啊，这个追悔要拿掉。 他将来才不会啊障碍我们啊这个念佛功夫成片。好，我们念佛。